人气颇高的国民党籍高雄市长韩国瑜参访美国，他的美国之行是否是为参选2020台湾总统大选铺路？美国之音特别制作的美台关系专题纪录片《惊涛拍岸40年》将播出第二部分，由关键人物口述历史，回顾美台断交后一连串戏剧性发展以及台湾关系法的立法过程。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峰，代班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今天是4月14号，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呼声颇高的国民党籍高雄市长韩国瑜4月10号到18号展开对美国的访问，他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讲话时说，台湾总统要能让台湾安全，人民有钱。他还说，台湾领导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维持两岸的和平与稳定。那么韩国瑜此次美国之行是否是为了参加2020台湾总统大选试水？对于北京和华盛顿而言，韩国瑜的出现将如何影响未来美中台三角关系的互动？另外一方面，海峡论坛本周日下半场将播出美台关系专题纪录片《惊涛拍岸40年》的第二部分，通过美国前总统卡特、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与前美国众议员沃尔夫的口述历史，回顾当年美台断交后一连串的戏剧性发展，包括美国代表团在台北遭到攻击、邓小平访美旋风和台湾关系法的立法过程。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与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那么今天晚上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林峰您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林峰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首先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两岸问题专家，那么也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林峰、吴博士，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林峰我们介绍在华府参加节目的嘉宾。林峰
好的，感谢博弈。那么也欢迎严教授参加海峡论坛的讨论。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在华府演播室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两岸问题专家、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吴和怡博士，欢迎吴先生。
林峰、博弈、严教授，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 00801148940。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脸书或者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国民党籍的这个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呢，正在美国参访，他的第一站呢，在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席座谈会，并且发表了题为《接地气的力量》的这个讲话。韩国瑜提出了务实的政策路线的一个愿景，他说呢，身为台湾的领导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维持两岸的和平与稳定。那么，作为台湾蓝营人气最高的政治人物，韩国瑜这次美国之行是否是为了他参选2020台湾总统大选而试水？那么韩国瑜代表的一派台湾两岸政策理念对于未来的美中台三边关系走势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吴和怡吴博士啊，就是想请您先来简单的评价一下韩国瑜这次访美之行，到目前为止您认为他的表现怎么样？那您认为他这次来美国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参选2020这个台湾总统大选来作为一个热身或者是铺路？
好，就他的表现来讲的话，我的评论是算是过关了啊，有些小瑕疵，譬如他第二天的早餐会应该15分钟开到了，就是那个游览车司机开了1.5小时还没开到啊，所以大家有点失望。 那他到了加州洛杉矶呢，本来当天晚上一个玉山也科技学会有个欢迎会，他临时告退了啊，没有来，那让所有本来想参加人感觉很失望。但就他的演讲，就他表现来讲话，我认为是过关的。至于你说他对于这个是否对总统的事情有所表达呢？他现在的目前他对是否参选总统还没有做任何强烈的表达啊。那总统就选总统来讲呢，国民党主席讲得很好，国民党希望推出这个品德、操守、能力、经验都无懈可击的啊，还要最有胜算的候选人。当然我个人认为，如果说这个他是叫好的话，吴敦义是第一名了，但他没办法叫座，所以呢韩国瑜变成最有胜算的候选人呢，所以这个4月10号是一个转捩点。那民进党往下走，国民党往上走，什么原因？4月10号吴敦义说他没有意愿出来竞选当总统候选人，但4月10号民进党中执会决定不要马上民调，因为赖清德民调比较高，蔡英文不满意，所以把这个民调延到5月22号之后。那民进党现在斗争的很激烈了，所以这个情势声势走上，是民进党基本上往下走，国民党往上升。所以韩国瑜呢，我就他这次在哈佛的演讲呢，譬如你刚刚讲的，他说这个台湾要安全，人民要有钱，这不是高雄的一个市长该讲，这几乎是一个国家领导人要讲的一个气魄。他特别号召1月11号，1月11号明年总统选举，希望侨胞能回去。他说什么？这是2020的选举，是中华民国生死存亡的一个决定。哦，这个话就把它提高了很高了。啊，生死存亡决定，那希望大家那1月11号跟所有侨胞在台湾能够见面。他对家国，尤其对国家表示非常的热爱，所以这几个点讲起来呢，感觉上他有这个格局和意愿，可能要出来作为国民党的候选人，这是我的一个粗浅的一个看法。
谢谢吴博士。那么想接来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那么也想请您来评价一下这次韩国瑜的这个美国之行，那您认为他是不是要为了这个参选总统做一个铺垫？那么另外呢，据这个台湾媒体报道呢，韩国瑜这次来美国之前呢，特意拜会了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先生。那我们都知道苏启呢是九二共识这个名词的发明者，那您怎么看韩国瑜在访美之前先拜会了苏启？
我想这一次韩国瑜的这个访美之行应该看起来是蛮成功的，因为看到前呼后拥。但是比较是在经贸上啊，政治上就像吴博士刚才提到，他比较含蓄，因为他现在目前也还没有表态说要不要出来选。但是看这个气势，好像目前国民党他应该是最强啊。那跟苏启见面，根据报纸上所提的这些资讯来看，可能我想可能是要讨教他有关美中台三角关系的问题，因为这方面是苏启的这个教授的专业。那苏教授过去也曾经提到过所谓的和中有日亲美啊。那我想这一次看韩国瑜的讲话，好像把它转译成国防依赖这个美国，技术依赖日本，然后市场依赖这个中国，好，我就感觉是有这样的含义啊。但是这个操作起来哦，理想上很好，操作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当你科技国防依赖美日，那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对抗那么强，你市场依赖中国，要从中国赚钱来养这个军事军队，然后来提升科技，这中间的话中国可能不一定会答应啊，所以这里面还是有它很矛盾的问题。可这个矛盾不在于这六个字的本身，而是在于美中这两强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尤其他现在的这个对立已经是在美国方面是两党的共识啊，对所谓的反中这共识。那现在美中之间的对抗已经不只是经贸科技，而是一个全面性的，包括军事安全。所以夹在这中间，韩国瑜这个三组的说法能不能达成，我想还有待观察。我个人是比较认为的，那中间有很多，不是很容易。
谢谢严教授。 想接下来请教吴先生，那么韩国瑜在这个哈佛大学费正清这个中国研究中心座谈的时候呢，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说他说呢要确保台湾不被重要的国际活动排除在外，那他还说呢，作为台湾领导人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和稳定，那么要刚才您也谈到要让台湾安全人民有钱，那么韩国瑜也曾经表示过他认同九二共识啊，但是他也反对一国两制，那么您认为韩国瑜这个2020年如果参选这个台湾总统的话，如果获胜，那么当然这很多的假设性的问题，那么在这个中共总书记提出来在今年一月份明确提出来要这个统一台湾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他的这个政策路线能不能实现刚才咱们说的台湾安全人民有钱不排除在国际活动之外？
好的，我们先看现在两岸的近况啊。虽然蔡英文当选之后一直说要维持现状，可是呢他的现状呢一直没办法维持啊。他又基本上心理上是不承认中华民国，但又不敢台独，但又那么九二共识他又并不接受，所以他还没有听出新的理论来。所以韩国瑜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特别对蔡英文的他大陆政策有所讨论，他说这个你有没有听出一个新的解释，新的理念可以让大陆能够接受，那现在你这个走投无路啊。所以他说他基本上批评蔡英文的大陆政策是空洞的，里面没有内容的啊。这个当然要民进党去做说明了。那至于他这个将来如果说你说韩国瑜当选的话怎么样情况，我的看法啊，这三年多大陆跟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呢是基本上是往下走的哈、啊、大陆是已读不回，根本不回你啊，又断交了好几个国家，让 WHA 这个救国主义也不让你参加了，马英九在任的时候大陆还台湾还都可以参加，那所以这个在国际上呢他尽量孤立你台湾啊，然后他又让军机又绕着你台湾走，所以这个台湾感觉上是并不感觉安全，所以韩国瑜他强调了一个中国九二共识，但是他在哈佛也讲了一个中国是各自表述，啊，所以他也坚守他的立场。那这个当然本来在1992年的时候一个中国的原则双方都同意用口头声明的方式各自表述的，所以并没有违反立场，要不然的话马习会不可能开始成功的。所以我现在结论就是说韩国瑜如果能够被选上总统，这是老百姓的希望的话，那他的跟大陆的处理会比较平衡啊，不是一路就是只抱着美国啊，应该是刚刚严教授也讲得很对，这个到底怎么去平衡有矛盾呢？那我相信韩国瑜将来在苏起的这个建议之下呢，他会保持跟美国跟中国是一个平衡的啊，不会是一个偏颇的。所以这样讲下去呢，将来这个中华民国生存有安全了，就是台湾安全了，那将来人民可以有钱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形势。
嗯，谢谢。想接下来请教严建发严教授，那么韩国瑜呢在这次这个访美行程中呢，他强调呢用了一个词叫接地气，那他的那演讲也叫接地气的力量，那在费正清中心这个讲话就是题目就是这个接地气的力量，那他认为呢他去年胜选就是因为他更接地气，那么您认为他的这个两岸政策路线在台湾是不是更接地气呢？
是这样的，就是这是他所谓的接地气，就是比较接近这些民生议题，尤其是中下这些所谓的经济输家。那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我想这个全球化啦，还有这个贫富差距这些问题恐怕不是台湾独有，当然这不能作为执政者借口，执政者要想办法在福利上去突破。那民进党其实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啊，但像高雄跟台中市这两个本来就是一个在2010年从高雄县高雄市以及台中县这样勉强合并的，所以这过程里面呢穷则又越穷，富则越富，所以这造成这个城乡差距啊是一个结构性的，这个我看连韩国瑜现在在处理恐怕都非常的辛苦，恐怕不见得能处理好。那现在问题是美中之间的这个经贸战跟科技战越演越烈， 哦，现在目前只是暂缓，还会继续再打下去。所以大概你能从中国那边得到就是农渔产品这些比较低层的，那这是可以得到一些好处来弥补这些的损失。问题是说你过去我们曾经2016年蔡政府执政以来被他制裁过，在比如陆生陆客以及这个农工产品这些，以及像韩国也在2016年布萨德以后也遭受了这个制裁，所以这样的一个制裁经验会让台湾的这个老百姓会觉得说可能这也是个风险，所以可能乐见于跟大陆之间恢复更多的这个经贸交流，但是我想啊应该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头，因为台湾的农渔产品以及这些包括旅客也不一定要完全依赖中国，所以我是觉得可能韩国瑜这个做法当然很好，能够为亲力亲为当帮市民来找这个出路，可是我想他能施力可能是有限，尤其又碰到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这个贸易制裁这么大哈，恐怕将来跟中国太多连接，就高科技的连接，恐怕反而是我们往美国其他地方去的一个障碍。所以我想这问题非常复杂哦，复杂。所以我讲未来的挑战还是相当大。在韩国瑜来讲，可能是两岸这议题哈，他这个顺的故意，逆的少意。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矛盾这么深，而现在台湾对在美国完全的掌控底下，中国想要从美国手中夺出这个台湾是很困难的啊，所以我想从最近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民进党政府的支持以及对中国的一些打压，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态势太明显，所以我想可能未来韩国瑜这一套的这个思维应该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林峰。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吴和义博士，就是目前这个韩国瑜的呼声是很高，但他也多次的重申了他支持九二共识，反对一国两制。不过呢，这个习近平在这个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这个谈话里头就已经定调了，就是中共所认为的九二共识就是谋求国家和平统一，那么同时呢也是要这个寻求一个适合台湾的一国两制的方案，也就是说中共把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画上等号。那么即便国民党这边就是一直都不把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画在一起，但是目前看起来似乎好像话语权很难从中共那边抢过来。那么您觉得就是韩国瑜会落入中共这样的一个话语的陷阱？
好的，这个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画上等号并不是习近平画上，是蔡英文反答复习近平的时候故意把这两个画在一起的。其实一国两制三十年前老公就讲了，中国大陆讲了要一国两制，那九二共识是九二年的开始，这两个事情完全分开来讲啊。九二共识到后来习近平也讲话后，这个国台办也特别澄清九二共识是表示是不同的含义，跟一国两制是两回事情。所以这个地方呢，将来还有很多可以回旋讨论的余地。要不然的话，孤汪会谈不可能举行在新加坡，而且马习会也不可能两方领导人见面，就是双方就在一个九二共识之下各自表述啊，我是中华人民国，我是中华民国，这样子一个平等对立立场的，对等立场才能够见面。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如果大家老百姓今年明年初选总统的时候，他认为蔡英文的3年多把海峡两岸虽然是跟美国关系很好，这个是不错的，但是呢，他这个偏颇到那头去了，大家觉得非常的心里非常的焦虑。那为什么老百姓希望韩国瑜能出来？就是认为国民党将来比较可以走上平衡的双边平衡，平衡美国，平和中共，然后能够寻求整个中华民国的发展。因为现在台湾有两派，一个叫中华民国派，中华民国派就是说我反独，我和中，但有个台独派呢，我是抗中拒统。这个两个派呢，我相信将来在中华民国政治往后10年20年还是会互相竞争的啊。那目前看起来，老百姓很多希望中华民国派呢能够胜利，这样的话两岸能够平衡， 才能够，刚刚严教授说美国跟这个大陆这个经济方面，但是我相信他的贸易迟早会最后得到一个结果哈、啊。美国跟中国大陆不会永远抗争，他们又有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我们不能说等到他们贸易都谈好了签好了，那美国把你台湾当着旗子用，现在不用你的旗子又把你甩在一边了，那中华民国被美国利用了也不好的。
是好的。那么谢谢吴博士，因为我们下半场要播这个东尼的纪录片，我们只剩下一分半钟的时间，是不是我们先把这一分半钟的时间先，刚刚吴博士也等于说了一些这个conclusion， 是不是请严教授有综合的回应？
是，我想提醒观众听众朋友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九合一选举，与其说是国民党获胜，不如说是民进党失败，因为民进党的失败不只是两岸只是一个小的议题，在某些意义上，两岸还发展不两岸的议题在跟美国关系获得很多的确保，问题是像反同啊。一例一休跟年改，这确实是得罪了不少这个既得利益者，或者说让很多人被改革的不满意。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不应该化约在这个有关于两岸关系上，因为这样窄化哦，可能对于真相的这个理清是没有帮助的。那我是觉得说，总体来讲，还要看未来的这个两边的候选人是谁啊。我想候选人的导向还是很重要。那如果以目前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蔡英文在执政时期其实做的也是相当的好，包括像台商回流啊，这也做得非常好，所以想应该可以慢慢得到民众的这个认可。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峰。
好的，谢谢博弈。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今晚这个讨论部分到这里就只能暂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博弈和两位嘉宾，那么嘉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要为您播出 VOA 特别制作的美台关系专题纪录片《惊涛拍岸四十年》的第二部分，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实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海峡论坛。那么海峡论坛今天晚上下半场呢，为您播出美台关系专题纪录片《惊涛拍岸四十年》的第二部分，通过美国前总统卡特、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与前美国众议员沃尔夫的口述历史，回顾当年美台断交之后一连串戏剧性的发展，包括美国代表团在台北遭到攻击、双方的断交谈判、邓小平访美旋风和台湾关系法的立法过程。下面我们就接着上集美台断交风云变色的那一页，带您继续回首美台关系的来时路。
西海官邸彻夜不眠的紧急应变之后，黎明到来，一场席卷台湾的风暴才正要开始。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整座本土成功，
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难道阿扁错了吗？
何路有日难还心，
在台湾立台湾，欢迎爱台湾之心。
Had never been better.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China.
中国人，中国人。
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a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Within this context,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intain cultural, commercial, and other un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我们的媒体因为截稿的时间普通是11点、12点，那么他们挑两点来告诉我们已经过了截稿的时间。我们民众听美国之音的很多，尤其他们想学英文听美国之音很多，美国之音播了他们就知道了。
我必须要这样讲，当美军电台和美国之音和美国在9点钟，就台北时间9点钟在宣布的那一刻的时候，如果这时候我们的民众完全都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政府到底怎么回应，台湾真的会乱，尤其那时候还在选举。如果我们的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让我们的民众，我们的国民啊认为政府很软弱很无能，啊讲的话都软趴趴的，做一些事情啊没有章法，这个的冲击可能比外患还要来得严重。
1978年12月27号，前夫在机场发表强硬声明。
Mr. Deputy Secretary, as an offici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at has been your country's long-standing friendly ally and has fought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your country several times, I meet you here at this time with a heavy and painful heart. The assurance of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is in the traditional spirit of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Carter has stressed that human rights are the soul of American diplomatic policy. It seems ironic then that his administration should have decided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recognize the most tyrannical regime in the world.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sident Carter has asked me to come here to initiate discussions with your president and your other senior officials. In these discussions,my purpose will be to establish, together with your officials,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our future relationship.
我大概那篇东西1500字，这个 Christopher 讲话讲了150个字，完了就上车，我的车先走，我就看到群众跟来的时候不对，来的时候都是学生，蛮好的，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些。像是暴徒样子的，拿了棍子，拿了什么东西。
My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went over to China, to Taiwan, and he was physically attacked on the street by irate Taiwanese.
我的司机吓死了，鸡蛋、番茄。我说你赶紧，他因为那个车子的。窗子啊，前面都可以控制的。我说4个窗子都打开，打开外面的学生看到，我就叫加油啊，前次长努力啊，这个就看到暴徒叫，管他是谁，拉出来打死再说。那个狰狞，有狰狞面目，我看得清清楚楚。所以第二天早上，蒋经国先生。要我把这个警总总司令、宪兵司令、警政署长叫去，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当场有没有照相？没有。我说你们一定要查，学生是有人发动的，我知道一定是党部发动的，至于那个插进来的暴徒怎么回事，
是有组织的吗？
有组织的，他们告诉我说是你那一天下午从中立有10多辆计程车带了番茄、鸡蛋、竹棍和这个什么往台北去。那么 Christopher 受惊，这个安科志坐在左边受伤 眼睛旁边被查。这个 Christopher 一辈子没有受过这个，他所以他吓得马上要回去，不要再继续，被安科治 pacify 让他回。后来28号早上，先见了经过先生，保证他的安全，才坐下来谈判。
这个美国大使在电话里面非常非常歇斯底里的说 ：“James， 他对我客气的时候叫 James， 你晓得吗？那些 rioters 就是那些暴民，他用的是 rioters。他说，他那些暴民拿着竹竿把玻璃敲破，啊，你晓得，我看他们眼睛里面都有血，有血丝的意思啊，这个 blood in their eyes， 他在向他们来袭击。”我说大使先生，你必须要了解，美国无预警的跟我们中华民国断交，你现在晓得你现在被这些人来抗议的 demonstrators 来向你抗议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人生的安全受到威胁，就像台湾整体当跟美国无军预警断交的时候，台湾的安全不是一样的，也受到安全的威胁，他们也是 frightened， 也非常的不安吗？他绝对不是对着你们这些代表团的人，是觉得要向美国政府和美国的这个总统啊表示抗议的意思。
当时甚至还有一辆计程车在外交部的门外引火自焚。而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们也是群情激愤。后来当选台湾总统的马英九，那时正在哈佛攻读法学博士，
听到消息说卡特总统要上电视宣布啊一个重大的事项，所以我们大家都跑到中华青年联谊会就等。果然他在那地方宣布他跟中华民国要断交，要撤军，要废约，就是废那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当时我们大家心情都非常的沉重，也不知道我们在美国啊读书会不会受到影响啊。我们在那边一面抗议啊，一面真的流泪。
In recogniz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 it is a single government of China, we are recognizing simple reality.
卡特总统做了宣布之后，他自己很得意，他说recognizing China is just a simple reality.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可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存在也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啊。
和马英九一样就读于哈佛法学院，同样也是受孔杰荣教授指导的吕秀莲，则是在断交前就回到台湾从事反对运动。
我在哈佛大学做研究工作啊，那我的指导叫 Zary Cohen， 他当时是亚洲顾问，所以经常有 paper， 那我读了很多他的 paper， 那我看美国的新闻报道就越来越觉得不妙，因为当时美国的国务卿啊，美国的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都纷纷到中国去访问了，整个气势让我觉得好像他们要舍弃台湾的样子。最后我就跟我的指导教授说，我想放弃你给我的这个要继续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我想回台湾啊，不过我回去我可能会坐牢啊。他就回应就说，那我就去声援你， I will wait friend for you in Taipei 啊，我们当时就是有这样师生的对话啊，但不幸后来真的就这样发展。那12月16号对我们当时正在选参选国大代表或者立法委员来是很关键的，蒋经国就宣布，宣布就是说，选举停掉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军事全面戒备，然后这个民生经济要稳住啊，他做了个三个宣布。那接着下去就有点半戒严的状态，最后克里斯多夫正式要来谈判啊，被一群人包围，他们非常愤怒。 后来才知道那些都是桃园来的人，那些人是因为听过我演讲，就果然是发生了，所以他们非常愤怒。
孙院长今天特别呼吁，
就在海内外的抗议声中和动荡的局势之下，艰苦的外交谈判在台北与华盛顿两地展开。
我是念外交的，我只相信谈判，我不相信你们这些 demonstration 或者 people power 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没有意义的。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安全，我们过去是在你美国的核子保护伞之下，以后还有没有？
两方面关系的性质，成立代表处或者是办事处名称、数字、待遇等等，这个谈呢谈了很久。
我们有军售，让我们有这个防卫性的武器，而且有共同防御条约，如果人家来打我们，美国会来帮忙，还有没有？
这个名字啊，将来代表机构的名字拖了好久啊。我们提的名称，美方说 no， 换了 no。
他说这个我们现在都不能答复。这个美国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子？卡特政府怎么可能会这样子？所以整个那个谈判不是谈判，是 monologue， 都是我一个人在发问，发各种各样的问题，答不出来。
啊，虽然坐在对面的是我多年的老友，但是为了自己国家利益，啊，都站在自己国家政府的立场，想办法来争取维护。
1979年1月29号，邓小平选在农历大年初一到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I think the secret to the quick acceptance of a new Chinese-U.S. relationship.But the American public was due entirely to the character and the good humor and the, you know, down-to-earth nature of Deng Xiaoping. He was an instant hit with people in Washington, D.C. and then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rough the news media. He wore a cowboy hat in Texas and he went and visited Atlanta at my request. And so I think that, that hi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 of a good-natured, down-to-earth, honestdealing guy, came across to the American public as, okay, China must be all right, instead of evil people like we thought before.
但当时也有美国民众加入抗议的行列，提醒各界看清邓小平旋风背后的红色中国。
邓小平到华府来访问的时候，我们在华府举行非常大的一个抗议活动。我是从波顺到纽约，在纽约吃了一个早饭，然后在赶到华盛顿，这个车程差不多有8个小时嘛，8个小时还不算长的呢。我刚刚讲嘛，有从芝加哥来的，甚至有从 Wisconsin 来的，他们包游览车一开就是20几个小时，大家都这个义无反顾，牺牲睡眠，牺牲工作，就是要表达一个抗议的声音。
这个所以邓小平来访问，而邓小平是个聪明人，他的谈话、他的举止、他的表演，
戴牛仔帽，
影响很多美国人对他，甚至于对大陆的一些观感，哎，觉得这个人很可爱啊，很有趣啊，讲的话，也蛮幽默的啊。比如说，他见了这个，美国官方啊，说美国官方就说，哎，你们应该这个移民啊，应该开放，应该自由。他可以啊，你要多少，我们1000万、2000万都可以送过来啊。这个人一传出来了之后，大家没有把他这个那种严肃性呢表达，反而把幽默感呢反映出来了。然后他去参观这 Kennedy Center 的表演，后来到这个其他地方戴的这个牛仔帽，啊，他个儿又特别小，啊，所以反而变成一个算是成功的一个访问。从他们的角度，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对于我们这等于是伤口再加一点盐了。
邓小平1月30号以整天的时间走访国会山庄，与85名参议员和40名众议员参叙， 希望就美国对台军售一事进行游说。
I was one of the hosts. We held a meeting with him. He wanted to have more of a determination of how we were to act in the futur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put into the debate was the fact that regarding our arms sales to Taiwan, that China should have no role in making that determination. They strongly objected to anything like that. They felt that the question of arms sales, they should have a role in determining what are known as defensive equipment. But we said, no, we make that determination, the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We would have normal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and not Taiwan. And so we continued our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Another promise that we made was we would not sell, you know, offensive weapons to Taiwan with the potential of attacking China from Taiwan. That's been, well, I adhere to that commitment completely, but some of my successors in office, I won't say which ones.
邓小平访美结束后隔天，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开始就卡特政府提交的台湾综合法案举行听证会，一出讲情、讲理、讲法的大戏在国会上演。美国三大电视台均大幅报道，公共电视网全程实况转播。
When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then provided its own draft legislation, the Taiwan Enabling Act, it was immediately rejected by Congress because they felt that it was woefully inadequate to address U.S. interests vis-à-vis Taiwan.
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正好在国会休会的时候，所以把国会激怒了。国会议员看到他送来那个法案，叫做《台湾授权法》（Taiwan Enabling Act）， 内容空洞，对台湾的保障非常的不够，所以把它改头换面。那在参议院呢，也进行了很多次的辩论啊。
克里斯托弗和安克智出席作证，质询的参议员包括保守派的高华德、自由派的肯尼迪和中间派的多尔。高华德甚至到最高法院告卡特违宪。
国务院的首席法律顾问等于助理国务卿一样了，跑到美国国会。被一位参议员叫 Richard Stone Florida 州的问，那个简直像猫逗老鼠一样，那个老鼠被搞得简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啊。Stone 他也是台湾关系法很大力的支持者，他刚好在圆山饭店啊，在台湾访问，住在圆山饭店，他有一个习惯，神跑，早上他要出来这个运动，在跑步。他从圆滩饭店出来啊，身上这个穿的衣服上面挂了一个美国国旗，他在跑的时候，他看了街上很多人都给他在摇手，他就后来拿这个故事来证明我们的乡亲是对卡特政府的决定不同意，不是在跟美国人在吵架，就证明这当中的差距，来说证明就我们之间还是愿意持续的发展那个关系。
I was later on a trip actually to Taiwan and among other areas of my concern.And he sent me, Carter and Holbrooke sent me a telegram saying that I should not go. And I, in other words, stopped my visit to Taiwan. If I had not made that trip against Carter's wishes, there may have been a whole chai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I think they were reassured, which was most important, that they were not being abandoned. A book that I wrote about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 dedicated to my wife that we had been to Taiwan many times and Taiwan was a friend. And she said, how can we do this to these nice people and people that we have been allied with for a long time? This was the inspiration, really, on my part, fo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台湾关系法它主要的功能啊，一方面在法律上呢，回复啊中华民国因为美国啊转移承认啊而失去的法律保障，比如说他就很大胆的认定中华民国，他当时叫我们台湾了，在美国法律上或者是美国法院中都具有外国或者外国政府的地位，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条文。按理说，如果我们是被撤回承认的话，我们更不能够构成一个法人了，国际法人。可是这个等于说恢复了。
The point they call it unofficial relations, but it is the law of the land. This is the only piece of legislation that we have like this that was passed by both houses of Congress and signed by the president. So it's the law of the land. It supersedes.The Shanghai communique and any other communications.
还有呢，政治上，他认为中共如果对台湾使用武力的话，啊，这个呢，对美国构成一个严重的关切，美国会表达严重的关切，所以一个 grave concern， 他用这样的一个字，所以这就也就是说，美国会持续的提供这个台湾当局啊防卫性的武器啊。
And my objective.In all of this, was the protection for the freedom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to avoid war.
曾任美军协防台湾司令的海军中将施耐德在听证会上表示，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相当于十艘航空母舰。
台湾关系法十八条其实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二条是什么呢？是安全问题，
是
里面谈的也蛮详细的。第三条是什么呢？第三条就是军售的问题。第四条谈的就是未来台湾的有法律的地位，我们的不动产、动产，甚至于我们参加国际组织，这都在第四条。
This whole question of Taiwan Relations Act.And Taiwan generally, I considered, and Ted Kennedy, we both considered this to be a human rights question as well as a question, a political question.
这个台湾关系法的四个特点。第一个当然了，台湾关系法是史无前例 ，very unique, the uniqueness of TRA. 因为史无前例。美国以前没有这样的法律，我们没有这样的法律，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法律，所以是史无前例的设计 ，very unique。第二个，很 practical， 非常的这个务实了，因为美国在跟大陆建交的时候，它事实上有的问题没办法处理，因为一方面蛮匆忙，一方面它可能想都没想到，但这个台湾关系法就。做很多的规范，把这些没有想到的地方就给它填补起来。第三，很 flexible， 它有弹性。我看台湾关系法，我研究最少有20个地方，美国行政机关可以做解释，不同的解释，从军售到这个特权，到很多地方。所以它弹性很大，只要美国政府愿意的话，台湾关系法放到他手里面，他可以做各种不同轻重的解释。他愿意加速跟我们台湾改善关系，只要台湾关系法就够了。他要约束跟我们的关系，只要台湾关系法就够了。最后第四点 ，durability， 很耐久。你看台湾关系法到现在40年了，有没有修改过一次？一个字都没有动啊，还能够继续存在，大家还在引用，大家甚至于有的人还夸奖啊，赞美这个了不起。当时的这个国会参众议员很有眼光啊，有宏观有远见。
if you say one thing about the act, it's ambiguity. And that is the fact that it was made, the act, au courant with whatever period that you examined it. In other words, it's just as viable today, 40 years after the act was crafted, than it was those 40 years ago. I have advised against changes in the act. You don't open up a Pandora's box.
The Taiwan Act that we got through the House and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successfully, as you said, protected the interests of Taiwan, it protected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4月10号，卡特总统把它签署成为法案，台湾关系法可以说要比先前那个台湾授权法要周到太多了。有因为有这个法律的关系呢，不但这个台美关系能够稳定发展，同时呢也多多少少也牵制了中共。
根据美国国务院2013年解密的档案，邓小平曾向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抱怨，台湾关系法让蒋经国的尾巴都翘起来了，成为美中建交后第一起不愉快的外交事件。中方并就台湾关系法向卡特政府提出三点正式抗议，除了认为此法干涉内政之外，其中最令北京无法接受的就是有关处理台湾不动产的条款。
后来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就有一条呢，我们把它叫做双向源条款，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在美国所取得的财产啊，如果是在1949年以后的话呢，就是归中华民国所有。那个双向源那个财产本来呢是在这个1949年以前取得的，按理说呢，按照国务院的标准可能要交回中共了，但是当时呢，这个美国国会啊，觉得这样子对台湾的保护不足啊，所以就定了一个条款，很清楚的，就认为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所有权不受影响。
双向源是一个在华府是最大的独家居住的房屋，有18多英亩，所以从1930年代就是我们驻美公使大使的住宅。我们非常在意，所以在断交一直到1月1号开始之前这一段，我们就把双向源以20块美金的代价卖给这个周以德议员做 co-chairman 的自由中国自由协会 Friends of Free China。 但是呢，这是没有用的，因为国务院如果说让中共取得所有的财产，那还是要交取的。所以我们的朋友就想尽办法在台湾关系法里面把这一个东西写进去。这个财产价值不高，但是对于台湾的老百姓来讲，精神的意义、心理的意义非常重要。
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军售以及法律地位的规范，奠定了美台关系发展的基础，效力追溯回1979年1月1号。而就在美台两地降旗之后，双方正式的外交关系画上句点。
北门附近的美国大使馆今天下午5点多举行了降旗仪式，只有少数的外籍记者获准进入采访。降旗的仪式由3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执行，大使馆外面没有群众围观，场面冷落。
那天我们降旗的时间是定在下午4点钟，那已经是冬天了嘛，双向源那个所有的树啊叶子都掉的差不多了，剩下来一些黄的掉的树上，地上都是一些落叶啊，凄风苦雨。就在前一天呢，费浩伟他前一天就打电话给我，他说 CJ 我知道你们明天要降旗，我可不可以来？因为其他的外交先例啊，降旗的时候当地的驻在国啊主管官员很少说跑来的，跑来很尴尬嘛。我倒要提醒你，要问问你的长官，你的长官同不同意啊。后来他过了一下打电话给他，他没问题，我们上面同意了。我说那你可以来。他后来来了双向源之后， 就有人看到他很不以为然啊，就指到他讲，你还有脸来我们这儿吗？所以搞得这个费浩伟很尴尬。后来我看了情况不对，我就去，我说 Harvey come over， 我就把他带到我旁边站。站的时候，当我们杨锡坤讲话唱国歌降旗的时候，哈维就抓到我的手哭了，然后降国旗啊就下来了。那个场景啊，不是在场的人没有办法感受到，因为它不光是一个 physical 的东西，它是一个 mental spiritual sentimental 的一个东西，所以很多人真的掉下眼泪。所以杨锡坤大师讲话，今天虽然我们啊这个断了交，我们希望有一天会来 ，We shall return。他引用这个麦卡瑟的一句话：
当美国国旗在海军士官长麦伦及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士班长齐麦可的操作中缓缓下降的时候，部分参加仪式的美国军官表情十分的激动，充分的表露出他们对中华民国诚挚热爱的心声。降旗仪式由美军协防司令林德少将亲自主持。林德少将在降旗前神色沉重地告诉他的部属说，在台美军虽然因为中美的断交被迫撤离，但是他们对自由中国的政府和人民的友谊将永远难以忘怀。
好的，下个星期天4月21日的海峡论坛，我们将为您播出惊涛拍岸40年的下集，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聚焦美台关系40年后的最新发展与挑战，请您千万不要错过。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了。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好的，以上就是今晚海峡论坛的全部内容。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您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明天时事大谈的话题呢，是耀邦逝世，百姓上街鸣不平，卅年祭日，万众沉迷做犬儒，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
三六版六号十，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民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芯片。
我们在美国贸易战、贸易战、这样一个背景下，
觉得
这
个
专业的女人，应该。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The National Television
says we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ight-knit 的意思是也许
情况。有个航空公司放在他的失业，在科技行业奋斗上。